我们今天讲的题目叫做做神的儿女。大家说这个做神的儿女还很深刻吗？非常深刻。这个可以这样说，关于做神的儿女这个题目大家都知道的题目，但是有很少的人去讲。甚至这一百多年来有关的属灵书讲到做神的儿女这个题目就是很少，这个事情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但是它的重要性又是非常的深的。为什么？因为这个题目确实这个不是非常能够讲得好，但是又是非常重要。我们今天一起来思考这个题目。这个做神的儿女在神学上有一个题目，就叫做这个字立色。我为了让大家明白特意写上，因为这个字啊一般的人不太用。四就是后嗣，字面说与基督同作后嗣，四就是继承人接班人。神立我们在他面前做他的儿女，而且从神那里领受神的丰盛的慈爱恩典，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也可以这样说，我们这些日子以来一直在讲一个大题目，这个大题目就叫做救赎的实施。我们天父在创世之前，大家知道圣父圣子圣灵在一起，他们安排了一个整个的计划，这个计划我们叫做创造和救赎的计划。神为什么要造人？神没有任何其他的需要来造人，因为神是绝对完全的神，因为他的绝对完全，他不需要造人，但是他愿意造人。从他的旨意里头，从他的荣耀里头，他乐意造一些人，而叫这个人成为他的非常完美的作品，然后这些人能够来荣耀他。所以神这个创世以前的计划就已经预定好了，这些人必须要像他，像他而不是他。为什么说像而不是呢？是就是说这些人带有神性，都是神，不是神是人，人绝对就是人，人不可能有神那样的神性，但是这些人又是神的形象。当他是人的形象，神的形象的时候，他就有很多地方像他的神。而更重要一点，这些人要为神的荣耀成为荣美的见证。神的无限根本不是我们所能思考的道理，神能够启示给我们的不过就是我们这个小小的有限的头脑能够理解的东西。他赐给我们一部圣经，而且他开启我们的心窍使我们能明白，即便如此我们所明白的仍然是极其有限。所以即便这样极其有限的明白，到现在已经几千年过来了，完全能够明白神的没有。我说的完全明白神是神启示给我们这一部分我们能够明白的，我们尚且不能完全明白，但是里面的重要的问题关键的问题我们又一定要明白。所以神到底有多么伟大我们实在是不知道。神启示给我们的不过就是与我们有相关性的那一部分，即使这样人们还在不断地在思考。由于对神的旨意的不够清楚，再加上我们也知道一个魔鬼，再加上人本性的败坏，所以在这些问题里面就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各样的毛病、偏差、异端。所以每一件事情我们必须在圣经里面讲，每一件事情都不可以超越圣经。圣经里面讲的我们要深深地体会，而且把圣经里面全部的有关的真理都吸收过来，才能够全面知道。 我们也不可以说我自己觉得我很属灵，于是我讲的会超过圣经，甚至很多人讲的道理都超出圣经了。比如说我讲的刚才的那个，他们就说现在神又另外启示的人写了一部圣经，那部圣经不够用了，那部圣经过时了，又启示了一部圣经。如果有这样的说法，根本不相信。好，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讲，做神的儿女就是神救赎实施计划中间一个重要的环节。这个环节开始就是神在创世之前预备了一个救赎的计划，这个计划就是要把这一部分神拣选的人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带回到神里面来，与神和好，而且成为神的儿女。这是神在创世之前他预备的一个计划。他的计划借着耶稣基督的死救赎我们，我们才能够得到耶稣基督赐予的生命，这个生命又借着圣灵的工作赐到我们里面来，我们叫它重生。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一直在帮助我们，教导我们，引领我们，带领我们，一直到我们那一天见他面的日子。所以这件事情又是圣父、圣子、圣灵一起来做的，虽然是一起做，但是做神的儿女，这个神是单指的天父讲的。在新约里面，大家注意，一提到神，虽然三位一体的神，我们都说他作为一个神的位格来说，他们是神；作为神的本体来说，也都只有一位神。但是这个神的本体里面，三位一的关系里面有父、子和圣灵的关系。那么父就是作为我们称为神的这一位，作为神的儿女的意思就是做父的儿女。那么这里头就首先要提出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耶稣基督神的独生子，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和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首先要把这个关系理顺搞清楚。首先一点，大家知道在神的自己里面有父和子的关系，这个父和子的关系是有父必有子，有子必有父。在远古之中，在永恒里面，父和子就是并存的。这个关系今天我们不细讲，如果有一天我们有机会再谈到三而一的神、三一神论的时候，我们再细讲。耶稣基督是神，他是三一神中间的第二位，他与父之间有一种绝对平等、同尊同荣又不可分的关系，绝不是我们人能够与他相比的，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耶稣基督到地上来成为人子的时候，他是要以神的身份做人，好把我们这些犯了罪作为魔鬼的儿女的人带回到神里面来，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这些儿女是神的儿女，是人，把这个位分、把这个关系都要搞得很清楚。耶稣基督确实我们可以称他为长兄，有人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长兄，每一次称呼的时候，说实在的，我都有点战战兢兢的，觉得这个实在太崇高了。我们的神，就我的主，在父的面前我们又叫他兄长，实际上呢，他的实际与我们之间相差的实在太大。所以从这里面我们也实在是知道神的爱有多么的丰盛。他谦卑自己成为人，他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从这一点他非常快乐的借着他的死带出这一批人来归于父，而他宁愿说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 作为一位父的独特性来说，我们的父确实是耶稣基督的父，我们的父也确实是我们的父，但是我们和耶稣基督之间不要划等号，这是要先搞清楚的。那么现在我就要告诉大家，作为神的儿女，是神当初的一个旨意的关键。这些被救赎的人，这些败坏的人，原来就是谁的儿女呢？圣经上有三个地方讲到我们信他之前的身份。咱们先看第一个地方，约翰一书三章十节，我们从第九节念起：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的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这段是讲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从神生的。下面讲，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后面还讲到该隐主的恶者。我们信他以前，我们被先拯救以前，我们实际上是被魔鬼掳去，又是他的儿女。我们所效法的是这个，他的污秽，他的败坏，我们都从他那承袭过来。所以在我们信主以前，我们这是魔鬼的，这一点是非常可怜的，又是魔鬼的奴仆，因为他用罪的恶紧紧地束缚着我们，是我们不可能反抗他，我们必须顺服他。从另外一方面，为什么要说是魔鬼的儿女？因为在我们的天性里面，我们就为我们的私欲而活，我们所要的就是为我自我的快乐，为我自我的一切而活着，这一点跟魔鬼是一脉相承的。第三点就是魔鬼的他所爱好的，借着挑动我们的私欲，也就成为我们的爱好。所以我们的言行思维都从这里面继承下来，而魔鬼世界肉体又是三位一体，世界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精神的骄傲。而肉体的表现为什么说跟世界一样呢？因为世界是人所组成的，人共同的私欲就是肉体的情欲，为肉体而活。眼目的情欲，思想感情里面充满的都是自我的各种各样的情欲，精神的骄傲就从自我里面从来都是高级自我，以我为首，一切都为我而活，为我独尊。从这些来说，我们是魔鬼的儿女，而且将来我们也要进到和魔鬼一块这个地方，非常可怜。所以圣经上说叫做无指望无拯救。另外除了是魔鬼的儿女以外，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三节又提了一个字，大家看一下，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情形，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不但是魔鬼之子，从我们的本性来说，我们是放纵肉体的私欲，而且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情形，本为可怒之子。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站在神的敌人的对面，一方面神的愤怒要领导我们这些人，要遭受神的愤怒和审判的，所以我们是可怒之子。我们不但是魔鬼之子，而且是可怒之子，不但是可怒之子，而且是悖逆之子。看看以弗所书五章第六节，不要被人欺负的话欺负，因这些事神的愤怒是临到那悖逆之子。我们进去以后，我们脱离了悖逆状况，但我们信主之前，我们仍然是悖逆。我们从我们内心中间是悖逆神的，从我们的老祖宗亚当开始悖逆神，每一个人都承袭了还那个悖逆的罪性。所以从三方面我们就看见，我们的地位是魔鬼之子，我们与神是对抗的，是可怒之子，我们内心的状态 是悖于自己，我们就是不要生，就是要自己，要自己所喜好的，为自己随遇而活。我们根本不想去顺服那位天上的掌权者。这样一种状况，就是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客观状况。但是这个状况所显示的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我们的人性里面最根本的败坏。而这个最根本的败坏，有一天可以得到神的赦免。怎么可以？神是公义的神，神是审判的神，神是圣洁的神，在他的圣洁里面是绝对的圣洁，所有的污秽都站立不住。只有一件事情可以挽回神的生命，就是耶稣基督，他来替我们，用他的宝血赎我们的罪，使他用他的复活把生命赐给我们，于是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总是讲，人从来都不认识神，人如果不经过这个败坏，不经过这个堕落，不会回到神面前。从另外一方面，如果神不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就不会知道我们是多么败坏，多么堕落，多么可悲。所以第三方面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借着重生把神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于是我们就有了一个新的观念，一个新的认识。从前我活在败坏中，我以败坏为快乐，以享受为幸福，我根本不知道这些东西是多么的坏，多么的恶。但是当圣灵带着他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来的时候，我们就有了一个新的眼光。这个新的眼光，我们就发现，哦，原来我这样一个可悲、败坏、灭亡的人，我才有一个新的神啊，可以救我。我不愿意落在这个败坏的状况中间，我不愿意再去犯罪，我不愿意活在罪里，我要成为你的儿女。他有这样的愿望，而这个愿望从哪来？从圣灵降在我里面，是我重生的新圣灵以后，我才能来。这个时候，神的恩典引导我，神的福音引导我。哦，耶稣基督的救恩使我可以脱离败坏。所以我们说，神的恩召是第一步，重生是第二步，信相信悔改是第三步，然后一步一步，我们就回到神里面来。这一切所做的，就是神的旨意，耶稣基督的救赎，圣灵的更新的工作，都体现在我们身上。所以，当我们讲到做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大家知道，做神的儿女是三位一体的神共同来做成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这个做神的儿女的计划是从父神制定下来的。那么说要做神的儿女或者叫立誓，我们必须有一些具体的条件。现在我们来看约翰一书三章，约翰一书三章一开始就讲了一段非常快乐的话，非常让人心情激动的话。约翰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为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就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凡像他有着指望的，就决定自己像他决定一样。约翰说，父赐给我们的是多么大的慈爱，这个慈爱大到了一种无法形容的程度，不好说何等，没法说了。是我们得称，首先告诉我们，这个儿女是一个给我们的一个权利，称为神的儿女。第二就告诉我们，不但是称为神的儿女，也真是他的儿女。这两件事情连在一起了，称和是。怎么讲这件事情？因为有人有一种提法， 说呀，我们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意思啊？收养的孩子，这种意思的观念说对了一半，而没有说回前面来。因为说实在的，我们今天很多人都结了婚都有孩子，要作为我的孩子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大家很奇怪的，你们作为孩子还得两个条件呢？第一个条件是我生的，这叫生命上的关系，我生的就是我孩子。但是有一点，你这个孩子是不是法律承认的孩子？现在咱不讲继承权，儿子恨不得比老爹还有钱，像我的儿子比我有钱，是吧？继承我什么呀？除了继承我的个性、我的基因以及这些特点以外，他没有个别的可继承的。像当初这个做儿女的继承权是很重要的，但是至少我们这些人有一样，法律上必须承认他是我的儿子，应该这样。所以人生的孩子马上就要这个有出生证，以后凭出生证要报户口，法律上要证明某某人是某某人的儿子。这个亲缘的关系是要两步证明的，一步是生命的关系，一步是法律的关系。而且现在私生子很多，很多都是单亲家庭，老爸是谁都不知道，对吧？是有生命的关系，老爸是谁，他认不认我，这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作为神的儿女，神也给我们两步，第一步生命的事情，生命的事情就是刚才讲的圣灵重生了我们里面，就有了神的生命。第二步权柄的宣告，所以这个做神的儿女或者叫立誓，是一个法庭上头的宣告。所以呢，你看父赐给我们何等的慈爱，是我们能够有权柄做他的儿女。称就是讲的这个权柄，是就是讲的这个生命，生命是神赐的，权柄也是神赐的，神宣告的，于是我们就成为他的儿女了。而这一切我们之所以能成为神的儿女，是谁告诉我们的？是神的启示，借着圣经告诉我们。所以神的启示、圣灵的重生、权柄的宣告，三条，还有第四条吗？还有第四条，我们还有一个印记，一个证据，就是神的灵住在我里面，作为我是神儿女的证据，从四个方面来把我们稳稳当当的放在神儿女的地位。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也是非常深刻的一个问题。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罗马书第八章十四到十七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这里有一个字要更正一下，这个心原文就是灵，我们为了翻译的通顺译成心了，所以应该这样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灵人就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灵。圣灵是神的儿子的灵，圣灵就叫又叫做耶稣基督的灵，大家知道，圣灵又是父的灵，所以圣灵又叫神的灵。圣灵既是父的灵，又是子的灵，又是圣灵，他们三位是完全合而为一的。所以上次我们讲，圣灵可以代表耶稣，圣灵可以代表父，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代表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叫我们所受的乃是儿子的灵。这个灵进到我里面来以后， 我就能够呼叫阿巴佛。这句话你们不要以为很简单，教育句天数很简单的，大家要知道这个奥秘是从耶稣基督降世以后才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旧约虽然偶然有提到他是我们的父，那个题乃是说神是从创造的角度来讲他是父，被造者都是神的儿女，都可以这样讲。但是真正在救赎的意义上讲的神是父的时候，完全是个全新的最深刻的概念。这个概念是无与伦比的，我们今天能够呼叫阿巴父，乃是从我们里面内心深处的生命里面呼叫他。耶稣说怎么祷告啊？第一句话是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原文只有一个字，就是八个字，父。阿巴的意思是一种当时亚兰文里面最亲切的对父亲这个爱的称呼。爸我们叫爸，是吧？河南多叫什么叫爹啊，是叫什么的，爸就是爸。从里面深处带着一个爱出来的这句话非常的亲切，一种直接的关系，所以保罗特别叫阿爸父合在一起的。而且原文这个阿爸父是大声从内里呼叫，所以耶稣基督在科西玛尼园里面那种呼叫，当我们遇见痛苦的时候、无助的时候，谁来救我？好像一个孩子受点危险了，一只狗追他了，摔到地上了，爸的父亲怎么喊呢？爸，救我！这么从里面深刻的带着一种绝对亲密的生命的关系呼叫出来的。所以一个根基就是，当他遇见危难的时候，当他遇见需要的时候，当他被爱所感动的时候，他从里面有一种生命里面对神的呼喊。我想我们每一个根基对头都有这样的主啊，父啊，阿爸呀。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当圣灵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就作为凭据，不但作为凭据，圣灵就感动我们，使我们从生命里面能够有一个深刻的生命的呼喊。而且圣灵又作为一个证据，当他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是神的儿女。今天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不是说我今天这个基督徒了，基督徒都是神的儿女，而是里面有了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于是我们就与基督同坐后座。那么这句话以后我们还会再讲，就是现在我要跟大家讲，当我们称为神的儿女的时候，当我们立誓的时候，这四步每一步就少不了，就是神的启示，圣灵在生命中间的赐给，圣灵在生命里面赐给，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为我死的救赎才能赐给我的。然后第三步，神的宣告，圣经里面宣布我们就是神的儿女，这个儿女是神不但把生命赐给我们，而且赐给我们做神儿女的权柄，享受所有儿女的待遇福气。第四，神的灵还亲自住在我里面，神是父的灵，圣灵是父的灵，当他住在我里面的时候，他就代替了父的作为，在我里面做我的主。圣灵又是基督的灵，当他在我里面的时候，他就代替基督耶稣做我们的保惠师。从这一点来说，约翰福音十四章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大家注意没有？耶稣说：“我不撇下你们为什么？为孤儿啊，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耶稣基督说：“我与父原为一。”我在父里面，我在父在我里面，我们两位在圣灵里进到你们里面的时候，你们不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我在你里面，我不会撇下你，我永远与你同在。当我们知道这一次的恩典，今年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 做神的儿女是何等大的，做神的儿女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带有特权的宣告，使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得以有这样一个地位，这一点是我们需要非常深刻的知道。另外我们要讲一下，我们也知道称义重生一定悔改，这一切都是在整个救赎的实施过程中每一步，但是这里面有两步是非常重要，与做神的儿女有直接关系的。刚才我讲重生，以后我们还要仔细的把重生和做神儿女的关系讲透它。还有一个就是称义，称义与做神的儿女之间有什么关系？大家知道，称义是神称我们为义的，神称我们为义是在法庭上的法官的宣告，因为他原来是个罪人，但是因耶稣基督的救赎，他相信了耶稣基督，他的罪就得到赦免，于是神就宣告说此人无罪，此人是个义人。当然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莫大的恩典，因为我们本来就是罪人，我们不配称为义，我们被称为我们是个罪人是真正的，但是耶稣基督的义覆盖了我们，我们佩戴了耶稣基督的义，神就称我们为义。我们再想一下，世界上有没有这样的事，有的人要犯罪要枪毙，结果后来因为某种因素这人宣布无罪，在法庭上被宣布无罪的时候，这个人不知道该怎么高兴，能高兴晕了。但是能不能想到他会不会在那欣喜之余心想，我不但被法官称为义，我还能当法官的儿子，他绝对想不到。他怎么能想到这个不可能的事？同样的，法官宣布某人无罪的时候，是法官想我宣布他无罪了，回头我就收他做我干儿子了，那法官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思想，因为那是一个罪的宣布。但是在我们的神，他又是法官，他又是救赎主，他又原来在计划里面就要把我们交回来成为他的儿女，于是这几件事情就同时发生。我们可以分成很细，实际上就是在一刹那里，这个一刹那有多快呢？我们不知道，也许有的人要快一点，但是总体来说我们要知道这个时间可以很短。神的呼召临到我，然后圣灵就改变我，是我重生，在我重生的时候我听到了神的救恩的话，救恩就赐予我的心，我就出现了悔改相信的心，对吧？我就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我就认我的罪，这个时候神就称我为义的。当神称我为义的时候，神就同时又称我为神的儿子了。所以称义和立誓都是一个法庭的宣布，他们俩的共同的关系是称义在先，立誓在后，从逻辑上来说有个先后关系，但是在这个事情具体发生的时候可能是一个同时的作为。称义就接受了另外一个对他传递做什么。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一章，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照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是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个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欲生的，乃是从神生的。这一段话先讲耶稣基督到地上来，世人不觉得 接着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什么意思？也就只有信他名的人才能接待他。这些人为什么会信？因为这些人不是从血气生的。各位，我们哪位不是从血气生的？我们都是爸妈生的。这个血气的原因就是身体肉体，我们都是从肉体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这个很对的，因为人夫妻之间是有爱的，爱的感情的流露就会产生后代。也不是从人欲生的，说我们俩准备好了，我们俩就生个孩子，于是我们还要宣布，前几年大家知道什么时候生孩子，就是报告国家，您进计划，您哪年哪年，今年给您个名额，今年您生下来这名额您就没有了，明年再说了。就这一年的话，就想保证拼命的小孩子生一个出来，这是全女人的事情，不是从人欲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所以这句话大家要这样看，从神生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信他名的人就接待了他，这种人神就赐给他们权利做神的儿女。谁赐给他们权利？他是耶稣基督。神宣告了耶稣基督必须来执行，因为耶稣基督到地上来为我死，为我流血，借着他的救赎把我带到神的里面来做神的儿女。所以我常常想，弟兄姊妹，近几年以来，当我自己把这个神的整个的这个系统的知识逐渐逐渐的越多一点以后，我就发现我在读经中间比过去困难多了。以前我每逢读的教授，我又常常有很多疑问，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一起来思想很多最根本的道理，就是我最根本的，那我是夸话了。那么大家就知道我们今天是有了权柄，这个权柄就是赐给我们，所以被救赎者成为全能主宰的儿女，得以进入享受神家的福乐，这就叫做立志，这就叫做做神的儿女。这个权柄是授予凡相信耶稣基督的名的人，之所以能相信耶稣基督的名，又是他事先把能相信他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相信他。所以为什么我们总是讲一切就是本于他，就出于他，也归于他，一切都是他的作用。所以称义的人必定承受神儿女的名分，对吧？凡是被称义的必然是被神接受，同时神授予他儿子名分的人，被授予神儿子名分的人必定是神生的，从神生的人必被称为义。这三句话绕了一圈，大家听懂没有？被神称义的人一定是被神授予儿子名分的人。我称你为义，同时我一定这个人是我要叫你做我儿子的。那么我叫你做我儿子，不但是一个权柄和名分的授予，还有一个实际，你要得到我的生命。所以说被神授予儿子名分的人必定是从神生的，这没错吧？从神生的人必定被称为义。所以这三个是一个环，也就是说被神生的一定被称为义，被称为义的人一定要被授予神儿子名分的待遇。正过来反过来怎么说都可以，这三步正好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三步。那么这些从神生的儿子，同时神给他一个司法的行动，立法的行动，称他们为义，这是一个地位上的变化。但是我们不仅仅强调一个地位上的变化，我们还要强调这个地位上的变化是一个内部的新的生命的仪式。我里面因为圣灵的重生，我就得到了一个新的性格，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性质，使我与神能够相接，使我里面的变化在外面能体现出神儿女的形象。 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如果他外面体现不出主的形象，这个人你永远怀疑他。所以我们总是讲生命的果子鉴定他是生命产生的，一个人是不是基督徒要看他的行为，行为就是果子，而这个行为并不是说你是带灵性的行为，而是你里面有了神的性格，这个性格才是生命的表现。而性格是什么呢？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还有别的，这一切是神的里面内在生命在你里面的外面的表达，而这些表达就是神的形象。当初神造人安排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乃是说他赐我们一个能够有神道德形象的本质，这些本质借着他的恩典使他生发出来，然后就结出神的样式的果子，这些果子是我一看就是神的儿子，别人一看这个人就已经不成了。我们这个姊妹一看又跟他爸妈长得一样，就叫做形象。哎，说话做事讲事都很一个这个样式，对吧？所以一个人的这个他的爸妈的孩子，我们今天更深刻的还鉴定 DNA， 说要看看他的基因，就更深刻的知道了，甚至知道这个人确定什么基因，还有什么基因，大了得什么，女孩子得生病，好多坏处，反正就连在一起了。你不想表现出来，这不可以。你怎么样表现不出来，只要拿你的基因一查，就知道你是的儿子。同样的，我们今天也有了神的形象样式，也有了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做凭据。感谢神，我这个越来越觉得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真理啊，现在越来越好讲了。因为神已经给了我们的生命，他就不会死掉。从另外一方面，基督徒就必然要做见证。一个基督徒如果不是见证，他是死掉。说怎么看你都不像基督徒。因为前阵子我们参加一次讨论会，有的弟兄就说：“哎，谁都不知道我是基督徒，我都看不出我是基督徒来。”这个事怎么说呢？你这个种子还在地里头，可能太阳点，表面上都一样。但是别人看出自己是什么，我相信自己总知道。这个自己知道怎么演呢？从我自己来说，我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人。说实在的，诸位大家都比我好。我里面那个神秘的败坏，常常人看着就很自己的多。可我自己知道，为什么呢？我情绪发作了，我可以很高兴；其实过去的人可以很痛苦、很不安、很不舒坦，觉得这玩意儿不对劲。我不是猪了，我还跑那拱鱼；我不是狗了，还吃那脏东西。吃了几天，突然想，又我们怎么了？我怎么又感觉出来了？很痛苦。然后逐渐逐渐，神的恩典引导我们，我们从真正逐渐来讲吧。基督徒，我可以说我不敢说你基督徒，因为你里面生命不是我知道的，你外面实在不太像。但是逐渐逐渐的，你只要你有了你的真正的行为的表现，我恐怕就得想了，这人是不一样，因为他有从生命内在的情形和外在表现。所以我们感谢神，你实在是神在我们里面所做成为功，是一个非常非常奇妙，是难以想象。今天我跟大家讲阿巴父。不仅在罗马书八章讲，大家看加拉太书四章六节也在讲，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遣他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呼叫阿巴父，呼叫阿巴父，就从这一点你会证明你自己是个什么儿子。你在祷告的时候，你在需要的时候，你在快乐的时候，你在爱的时候，你里面有没有一个从内在出来的？我们当然国内的人很喜欢呼主啊，其实常常说这个主的意思就代表了一切，你那个主是从里面出来的，你